各位弟兄姐妹好，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灵命复兴。我们相信教会或者是我们个人的灵性属灵生命都需要复兴。刚才我们所念的尼希米记第八章，这里是记载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圣殿，重建这个倒塌的城墙。那个时候他们不论是在被掳到外邦或者是在耶路撒冷，他们的心灵都是在冷淡无助绝望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们不仅是要迫切需要外在这个圣殿的重建，这个敬拜的恢复，或者是耶路撒冷城墙重新建造，他们更需要的是心灵的复兴。也当他们有这样渴望的时候，神就施下复兴在他们当中。这是被掳归回以后最宝贵的一次以色列人的复兴。这次复兴延续了400年，直到主耶稣来到他们当中，这个复兴的火焰仍然在燃烧。我们知道复兴带来复兴的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从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任何属灵的复兴的出现都有两个很主要的元素，第一个就是圣经神的话语，第二个就是信徒对神的话语的回应。这两个因素都是能够带来属灵的复兴的。圣经神的话语的宣读就好像这个真理必建了起来，好像种子一样撒在人的心里面，然后信徒积极的回应，就好像预备好的心田。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知道彼得讲道他传讲神的话语，众人听见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信徒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么行？彼得说，你们管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于是听他领受他的话的那天就受了洗，那天门徒加添了3000。我们说有好的感情热心，有激动好听的诗歌和音乐，都不是真正复兴的一个动力。唯有圣经神的话语才能够带给我们复兴，才能够在人生命里面起出一个真正的改变更新。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给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所有这个复兴，只因为他们重视神的话，然后他们服从顺服神的话语，所以带来复兴。今天教会或者我们个人不能够粉心，不是圣灵不动工，也是基督徒没有一个顺服神话语的心，没有对神的话语有好好的回应。论到复兴19世纪一位很出名的粉心家芬里他说，复兴就是带来对神话语的顺服，重新回转过来。这个是19世纪这个很著名的芬里这个粉心家讲的。然后这个另外一个罗爱明博士他是写了很多复兴信息的一个作者，他说复兴是起于我们自己对神的话必须有新鲜的发现并且去享用它。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有个很伟大的粉心家宋尚杰博士他说，神的话每个字都含有特别的意义。我们看到任何属灵的复兴都是与神的话语很有关系的，有神的话语，然后有信徒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正确的回应，会带来属灵复兴。在旧约历史里面，我们看见曾经有两次大复兴的一个事实。第一次是在列王记下22章那里说，那个时候犹大全地都充满了偶像， 腐败不堪，百姓心里面干硬，他们言语不听神的话，不听先知的话。后来到了一位爱神的这个君王，这个约书亚做王的时候，他决心要恢复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生活。那个时候人在圣殿的废物堆中发现神的话语，这个律法书又经过祭司传到皇的手中。皇听到祭司宣读神的话的时候，他心里就大受感动。第七，圣经说他撕裂衣服认罪悔改，要传过百姓，包括长老领袖百姓都被叫住在一起听神的话。众人在神的面前悔改回转，全国得了大复兴，就是列王记下第二十二章所记载的。另外一次复兴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尼希米记第八章那里，当以斯拉向百姓宣读这神的话的时候，他们都侧耳听，深受感动，畏罪痛苦流泪。这个复兴的喜乐就好像这个海潮一样在他们当中踊跃着。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第八章或者到第九章是记载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复兴。在尼希米记第八章那里十二十七节说他们大大的快乐，大大的喜乐，这个复兴带来他们很大的喜乐，生命得到一个建造起来。我们刚才说过，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属灵的复兴出现有两个很主要的元素，就是圣经神的话语，第二就是信徒对神话语的回应。无论在以色列的历史或者是在教会历史当中，都明确了见证对信徒个人，一个教会，甚至是一个宗派，一个国家，什么时候我们忽略了圣经，轻忽圣经，不再重视和遵循圣经的话，堕落就开始。同样，什么时候个人、教会、宗派、国家重新尊重神的话，高举神的话，决心遵循神的话的时候，复兴就会临到，神的工作就会兴起，圣灵就会与人同工，感动人的心，人、社区、国家都会改变。在1517年这个宗教改革之前有好几百年的时间，圣经成为了一批得权阶级人的专利品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其他能够知道，也没有能够读圣经，也没有能够解释圣经，甚至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显锐的历史堕落着一个黑暗的时代，这个 Dark Age。 教会那个时候变得很僵化腐败，使基督教信仰成为宗教和仪式，成为社会一个毒瘤直至到1517年的时候，马丁路德他在修道院这个藏经阁当中发现这本圣经并且在当中，马丁路德特别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他发现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他重新高举圣经的权威，呼唤人要回归圣经，也不是墨守传统。那个时候才开展了人类历史一个文明的新历业，我们才能够今天有这个宗教的自由，才能够拥有我们今天手上的圣经，并且能够亲自从圣经里面去领受神给我们的话语亮光，也是每个基督徒要感激重要的教训。对信徒个人来说，一个教会甚至是一个宗派一个国家，什么时候我们忽略了圣经，不熟不重视不遵循圣经的话，堕落就开始。同样，什么时候无论是个人、教会、宗派、国家， 重新尊重神的话，高举神的话，决心遵守神的话的时候呢，福星就会临到，神的工作就会兴起。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圣经礼记的第八章，就是记录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一段历史，一段福星的历史，整个民族他们回归耶和华神，就是有重新尊重圣经，立即专教圣经的教训，生活开始的。让我们了解一下尼希米记这卷书的大概的内容。尼希米记第一章，其实第一章到十一节是让我们知道这卷书的作者是尼希米。大概在主前445年，在波斯王阿达斯西一世那个时间，他是担任王的主政的啊。尼希米记第一章到第七章是描写尼希米他怎么样被神激动啊，为神的城，为神的殿，为神的名的以哀动认罪啊，他看得很清楚，他的国家所以败落，是因为他们忘记哪一位与他们立约的神。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远离神，离开神的引导，离开神的诫命，背弃了我们向神的承诺，我们就在哪里迷失我们的方向，开始堕落，开始犯罪，一切的不幸就临到了。我们要学尼希米，他看得很清楚。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六节，尼希米说，我的父家都有罪了，他愿意为罪哀动，认罪，恳求神的赦免。于是尼希米他放弃他这个高薪啊，回归去耶路撒冷，他确定却意要收补啊耶路撒冷的城墙啊，更重要的，他要重新去收补神与人之间那个裂痕啊。他呼吁以色列民将耶和华神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从第一章到七章，我们看到他们经过很多困难甘苦啊，包括遇到恐吓、暴力、暗杀和这个假传神的旨意等等的危机，终于在52天之内完成了重修城墙的这个伟大的工程。但是尼希米他知道，要重建的不单只是一座城，或者是一座辉煌的殿宇，也是每一个人的心都要归向耶和华，重建他们的敬拜生活。第八章是他邀请文士以西拉啊，那个宣读神的律法书，就是神远立约的，在年初8天的聚会当中，向以色列民清楚简洁一个圣经律法书的内容。这个大型的聚会就成为以色列历史一个转捩点啊，复兴的火焰就从那里燃点起来。第九章我们看到他们全体的认罪啊，一天聚会四分之一读神的话，四分之一是认罪和敬拜，然后他们与神立约签名就是。然后第十章是记载那些在这个名册上签名的名字，他们起誓要遵守与神所立的约，包括不和外族通婚、守安息年和遵守11奉献。然后11到12章是记录了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诸城里面的这些人的户籍啊，还有耶路撒冷曾重建这个奉献礼啊，重新切了对祭司利未人的一个薪酬的制度啊。13章记载到尼希米他赶去这些在圣殿归住的外邦人， 这个多比亚啊，重新你够确立安息日，和与外邦人的联分啊。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不但只这个耶路撒冷恢复了过往的光辉啊，以色列的会众也创建了与神那个亲密的分别为圣的一个关系。我们看见，当然看重神的话，心思意念就会改变，复兴就会临到。这个复兴的起点，毫无疑问就是这第一章尼希米那个祷告开始的。但是论到整个城市、整个民族的复兴，就是从第八章开始，以斯拉展开神的话语、律法书宣读的时候，这个复兴就开始。所以让我们从第八章去了解一下，这次以斯拉宣读律法书的时候，百姓怎么样去回应，让我们从他们的回应当中去学习，怎么样可以让我们从对神的话语这个回应可以带来给我们复兴。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触动心灵的元素，律法书就是这个回归圣经啊，这个很重要。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到第二节那里说，到了七月份，七月啊，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个时候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面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及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流人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这里律法书就是圣经啊，也是神现所立的约啊。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大概有二十多次啊，耶和华记载到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立约，说要做他们的神啊。在主耶稣也说过，在那些日子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看到耶和神是一位向启示记的神。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呢？最直接的答案就是圣经啊。透过圣经我们可以了解神，好像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说，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啊，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尼希米他在自己第一章那里他所做的祷告的是这样，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有何位的神，你向爱你手里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他也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啊，说你们要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必赶上的人虽远在天野，我也从哪里将他们交住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所以尼希米他是这样祷告，说说这就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这耳听仆人的祷告，和喜爱敬畏你众仆人的祈祷。虽然尼希米他知道他和他的父家都有罪，甚至整个民族都违背了神的律法，但是他捧着圣经当中的应许，相信之时他们被分散在万国当中，只要他们回转遵行律法，神都会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将他们召集回来。圣经这么写，他就这样相信，他就是这样求神， 神要怎样为他成就了。今天我们有没有试过信心软弱，我们甚至倒退犯罪？撒旦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很容易的试探，就是要你不要相信神的话，逃避神，远离神。我们千万不要相信撒旦的谎言，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坚决的站在神的话语上边，站在圣经的应许当中去相信，去恳求。实际上大部分软弱的人都是不读圣经也不了解神的人，或者是读了圣经却不相信神话语的人。相反，那些能够胜过艰难软弱和罪恶的人，都是一个单纯的心信靠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行去求的人。然后我们看当时以色列这个百姓他们的反应，他们对神话语的态度是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当中学习这个功课。首先我们看到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个主动追求的心啊。当文士以西拉那个宣读神的律法书的时候，他们这些圣经他说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啊，他们不是逼迫来到以西拉面前听神的律法书的，他们不是逼迫的，他们是自愿主动的来到这里听神的话语，他们是如同一人。今天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生命的成长，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追求，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你读圣经，你是要主动去读圣经研究圣经，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唯有你能够有主动追求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个预备好的心，第二到第三节这里说到，七月初一就是以色列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起听了能明白的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听。在这段经文中所提到哪些人，这里特别圣经怎么引用他们呢？引用他们是听了能明白的。听了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呢？第一面是意思是说，即使哪些在身体上具有正常听觉的人，同时也拥有正常人理解的能力。换句话来说，是即除了婴儿或者因为年龄和疾病的缘故失去了听力和理解力的人，当然包括动物啊，只是一切有能力听和明白的人。但是这里有一个深一层的意义，我们知道耶稣在天国的比喻当中的时候还有在启示录约翰向七个教会发出这个教训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有耳和听的就应当听。那这句话很矛盾的，是不是？正常来说有耳朵就应该可以听见，是吗？但是这里说实际上有好像有点多余了，有耳的就应该听，但思想起来其实几句话有它的正确性的。其实不是每一个有耳朵听力正常的人都会听，这句话其实是用个矛盾的借口来个讽刺挑战那是听觉和理解力正常的人，却拒绝去聆听和接受的人，同时也是呼吁那些愿意接受的人要留心去听和领受。这群聚集在水面前的人实际上是一群心态上已经预备好要去领受和遵守神话语的人，就好像撒母耳说，耶和华请说， 仆人静听。以赛亚先知在神面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是否都是听了能明白的人呢？有耳朵可听而会听的人呢？你是否准备好去听神的话，去领受遵守神的话呢？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向神说 I'm ready， 我愿意聆听你的话，我愿意去遵行你的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话语、圣灵的工作就会在我们心里面。第三方面，我们看到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有个专注的心。第三节啊，第二节说他们侧耳而听，第三节说他们留心听。留心，要是你是一个相信神的话，在心态上已经准备好去听、去领受神的话、遵守神的话的人，那么你的身体语言就会反映出来的。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三节，这里说他们对神的话语、律法书，他们是侧耳而听，从清早到晌午六个小时，他们都是站在哪里，一直保持着这个专注，他们的心态上表现，在行动上表现出他们是侧耳听。不单只是一天，十三节说七天，众民的族长就是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里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那实际上他们的聚会持续了八天，他每天都是保持着这个渴望重视神的话的心。让我想起诗人所说的话，我说心啊，我的心切握你，好像如切握溪水，我心渴想神。我们今天是否有这个态度，有个专注的心，愿意侧耳而听神的话语呢？没有留心去听神的话语呢？然后第四方面，他的反应是他们有一个夸悟的心啊。这个圣经说从清早到晌午六个小时，要不是有一个夸悟的心呢，怎么能够支持呢？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去教会聚会，要是讲到长一点时间呢，都可能觉得不耐烦的。郭传道吩咐我说，要四十分钟就要完成这个讲道了哈。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我就问一个传道人说：“你希望我今天讲道讲多长啊？”他问我讲多长，我说大概四十分钟啊。他说不可以。至少一个小时。所以呢，我已经预备好了，一般我都是写完全这样的讲稿写好的，八十分钟要讲一个小时，我就要找二十分钟的内容，是吧？所以我在讲到这个时候，我就求神给我机会了，怎么样可以将我八十分钟的讲到不是四十分钟啊，可以讲到六十分钟。神给我机会啊，当时我就因为我的手机上我有些资料的，所以我就在求神给我机会，怎么样就是将它连在一起呢？感谢神呢，是我去讲一个小时没有问题啊。我们看到这班百姓，他们是很早就起来的，然后就很耐心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去听神的话。他们这个渴望的心是很真实的。我们看到在宗教改革之前，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圣经的，后来有了马丁路德将原文的圣经翻译成德文圣经，然后后来在16世纪英国的天主教将圣经翻译成英文圣经，放在当时的圣保罗教堂里面，每天成千上万的人涌带到教会要看这个圣经啊，各个礼拜堂都用这个把圣经用这个贴帘锁起来的啊，当时就是这个情景。尼希米那个时候人听见神的话语大受感动，泪流满面。 当时不是每个人都有圣经的，但是今天我每个人都有一行圣经，甚至多于一本圣经。我家里可能有超过十本圣经，十本圣经不是同一本圣经，不同翻译的一本圣经啊，每个人都有啊。但是今天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每个人都很重视神的话语，重视圣经呢？不是的，有些时候圣经是放在家里的，等牧师来的时候才拿出来的，因为牧师要来探访，所以要将圣经拿出来，打扫干净，放在明显的地方啊。我们看到第五方面，百姓他们有恭敬的心。第五章第六节，那个时候他说，这里说到他当以斯拉在众民面前，在众民眼前展开着书，他一展开，众民就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救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我们看到他们对神的话语是何等的敬畏，他们站起来，同心举手说：“阿门，阿门。”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呢？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没有这个敬畏的心呢？另外第六方面，他们有个受感的心。第九节，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列王记下第二十二章，那里说到约西亚王他听见律法上书上的话的时候，就撕裂衣服。今天我们感到神的话语感动我是在哪个时候呢？最近一次是在哪个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感动，可能是我们心硬的缘故啊。好像圣经所说的，心蒙了油，耳朵发沉。我们有没有为神的话语向我们宣讲的时候，我们有畏罪悔改呢？懊悔呢？这里说到他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哭了啊。所以在第九节那里，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他们的百利未人对众人说：“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约，不要悲哀哭泣，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的话都哭了。”我不知道我们最近一次因为神的话对我的感动，我在神面前哭了，为我的罪，为神的话语提醒我，我有这个懊悔的心是在哪个时候呢？我有没有因为神的话语对我的感动，我心里感到忧伤懊悔呢？然后我们看到最后他们有一个，不单只是有一个受感动的心，畏罪悔改，然后有个行道的心。第14到16节啊，他们因为神的话语，他们有做出一些回应啊。他们与神立约啊。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回应，不单只是理性上的明白，心态上的接受，也不是停留在情绪的反应上，内心的感动，有了感动，必然有行动上回应的配合的。我们看见在第8章、第9章到10章到尾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几章圣经里面，耶路撒冷跟附近的居民都愿意在行动上回应神的话。第一方面的回应就是他们守节啊，这个是第8章第13到18节，百姓愿意顺服神的话语去守节。 那以色列人他们有七个阶级的，每个都代表神在他们历史当中的拯救、恩典、保守和帮助。他们每一次守节都在不同的层面上纪念、思想神在自己身上的作为，再去拉近自己与神的关系。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好像以色列人守这些阶级，但是我们今天仍有一些日子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和纪念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恩典的，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可以借着这些日子将我们与神的关系拉进来，好像你绝境的日子，或者是你受尽的日子，包括你自己的，或者你参加别人的敬礼的时候，受苦节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每个月的圣餐，都可以帮助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这个恩典的，提醒我们主耶稣会再来的。所以我们应当有个警醒的基督徒生活，并且在这个地上与其他信徒保持合一，彰显神的爱。好像诗篇的作者提醒我们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让我们在这些特别的日子去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第二方面，他们这个行道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愿意分别为圣。第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到，当时住在耶路撒冷城，他们决志在婚姻上保持圣洁，不允许外邦的信仰透过婚姻污染了他们本身的信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追求这种分别为圣的生活。好像雅各书提醒我们，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为了保持与神亲密的关系，我们应该拒绝一切会损害削弱我们信心的言语行为，也包括那些不合乎神旨意的活动或团体。我们都应该分别出来，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话语一个应当有的回应的行动。第三个，他们对神话语这个回应的行动是什么呢？他们学习安息。第十章三十一节，他们为了承接神赐下的福星，保持神这个亲密的关系，他们立志要坚守安息日和安息年，并且决定在安息完全停止商业的交易，完全与现在这个环保意识不谋而合。讲到人与神、人与人、人与大地的复活，透过休养生息建立一个更紧密的关系。在每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有一天抽出来亲近神，在一年当中，我们可能抽一段时间出来放下一切，我们可以休息在神面前，退下来休息，调整我们偏差了生活行为，重新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建立与神一个更亲密的关系。第四方面，他们对神的话语回应就是什么呢？他们坚持要奉献。第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我们看到他们决定要坚守十一奉献，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要保持圣殿敬拜的运作。奉献是信心也是价值观的表现，看看你是否相信神会保守你，好像保守这个飞鸟和巴发一样。看看我们是否将神放在首位，好像耶稣所说，你财宝在哪里，你心也在哪里。让我们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对我们宣讲了，我们其中一个行动回应就是要坚守这个奉献，十一的奉献。让我们看看神对坚守奉献点的应许是什么呢？马拉基书第三章十节说，万军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人 送了仓库，使我家有粮。教会要发展，要运作，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回应，在经常上，在这个奉献上，尽上我的本分。马拉基书三章那里说，你们已去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重新尊重神的话语，重新与神立约，为了带着神为我们预备的福音，能够有四个坚持，坚持守戒，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得配的日子纪念神的恩典慈爱，让我们分别为圣，拒绝一切损害我们、削弱我们信心的言语行为，或者是不合乎神旨意的活动和团体。第三方面，学习安息，在一天当中抽些时间来放下一切，来亲近神。每个星期的天完全的归神，单单亲近他。然后我们坚守奉献，坚守十一奉献，看看神是否倾覆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看见一些人，他们因为神的话语宣读，他们有正确的回应，他们得了福星。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同样能够生命带着福星。当我们愿意重视神的话，遵守神的话，对神的话语有回应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会经历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谢谢大家。